就是这个名词一直在演进、嗯、它其实从一开始大家说啊越南新娘，然后到后来就是有大家觉得说、啊、好像要证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称呼叫做新移民，然后但是哎、嗯欸、移民但是大家已经他们已经住了一二十年了，所以现在就改叫新住民，那说不定以后可能也不会有新住民这三个字也有可能，对，因为他们就是也成为台湾的一份子了，对。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Case 研究生。其实我们有一阵子，也不算一阵子啦，我们比较少在聊电影了。那因为上个礼拜呢，有一部电影刚上映哦，叫做《徘徊年代》。今天呢，我们就想说来找导演，然后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哦。导演呢是张腾元，他是世新广电系毕业的，他是第三届的金马电影学院的学员哦。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编导了关于新住民处境的短片《胭脂水粉》。2011年呢，又获得了金穗奖，入选台北电影奖短片竞赛，还有很多的国际的影展哦。那这部短片呢，其实在聊一些新住民的事情。这一次的这一部电影呢，其实也是在聊新住民哦。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题材，因为新住民这个词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听到，而且已经听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我自己也看了这部片子，觉得还蛮深刻的，里面描述了很多关于新住民里面在一些从国外到台湾来的一些新住民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啦、啊，经历到的一些现象哦。那这部《徘徊年代》呢，获得了电影剧本奖金马创投的漫加纪念奖、台北电影节的国际新导演竞赛、美国 San Diego 的亚洲影展，以及2022年的大阪亚洲电影节的主竞赛哦。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徘徊年代》的导演张腾元原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腾元。
原导，这部片你这样跑了那么多，算是有跑吗？因为在疫情期间参加影展、你自己都有去吗？
都是片子在跑，作品在跑，
作品在跑，然后人都没有到、
没办法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所有这些国际电影节、因为世界各个国家都受到蛮多的影响，然后所以变成在这一两年，其实很多的影展它都变成是即便是实体举办，它也可能没有办法邀请国际的影人来参加，
所以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哦。你等于说你没有办法亲自到，然后他会视讯吗？
对，有的影展他会安排就是跟现场的观众做映后 QA， 那不然就是做线上的访谈这样、okay. 但我觉得还是有差啦，因为我觉得毕竟电影除了作品跟观众见面，那我觉得创作者可以到现场可以去跟观众互动，或是说跟世界各国的电影业界的人来交流，我觉得还是这个见面还是蛮重要的。
哇、欸、不过这一次其实你的电影也算是到蛮多地方去参展哦、因为这个题目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蛮国际化的，就是应该说它可能适用性会比较高，可能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多多少少感受到这个故事本身，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部片的题材虽然我们在台湾讲新住民，可是因为其实它就是在讲移动的人、然后你怎么到一个异乡然后落地生根，然后在那边面对到不管是文化上面或是人跟人的这一种冲突或是这种适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在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然后人的移动移居这件事情是非常普遍的，那我觉得这几年在国际上其实这种移民啊或是这种流动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所以大家、在国际上面看其实、也都会引起一些共鸣这样。
因为其实我看你从十几年前就一直很关心这个题目，算关心非常久了。你是在念大学在学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决定要跟这相关的事情一直在研究吗？
其实是因为大四那时候要毕业，然后拍毕业制作之前，那我刚好因为修了一门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学程的课，在那门课我去访问了就是在台北蛮多开越南餐厅的老板娘，对，然后去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生命故事，然后我发现说这些老板娘其实他们每一个人来到台湾的这个历程啊，还有他们的生命背景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靠婚姻中介而来台湾，其实也有先生是到比如说越南去工作，然后因为认识以后然后自由恋爱结婚的，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在当地的一些历史的背景的因素，所以他来到台湾，所以我发现说好像他们不是很单一的叫做新住民的这样的一群人，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个体的一种情感的表现，所以 我那时候后来因为要写毕制的短片的剧本，那我就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我 有被冲击到，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剧本的短片，就叫胭脂水粉，然后去讲说一对台湾的父子在1990年代初，就是还没有新住民这三个字，但是来自越南的女生刚刚来到台湾，然后第一次交汇的那个情形。
因为你的确，你刚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好久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了。就在以前，真的我们不会再讲新住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去跟，比方说像越南新娘贴上标签啦、啊，就是感觉好像从那边来的几乎都是嫁过来的。
嗯哼哼，对，就是这个名词一直在演进，它是从一开始大家说啊越南新娘，然后到后来就是有大家觉得说好像要证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称呼叫做新移民，然后但是移民，但是大家已经他们已经住了一二十年了，所以现在就改叫新住民，那说不定以后可能也不会有新住民这三个字，也有可能，对，因为他们就是也成为台湾的一份子了，对，
对，新住民还会有更新的住民，还会有新兴住民，
对啊，对啊，对啊，比如说像现在台湾有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然后日本还有很多香港移居到台湾的，就是其实对谁是最新的呢？
对，我因为你刚刚聊到说，因为这是你的毕业制作嘛，所以说你也就往这个题目这样子钻下去，然后就把它拍成一个故事这样子。你觉得那个时候，尤其你说2008-09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的认识是比较浅的。
嗯哼哼。
你开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困难，或者是觉得哇，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就一开始就是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是一个直觉，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可以把自己一些童年的记忆跟当时所访问这些新住民所认知到的一些事情把它写成剧本。可是在这个胭脂水粉完成以后，就因为去了一些影展得到一些回响，我反而发觉说我自己对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然后这个不够是说我们会期待说新住民可以融入跟适应台湾的生活，可是我们相对的我们对于他们的母国的文化各方面我们其实不太清楚，对，那我觉得那个互相理解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我不只在台湾，就是策了一些跟东南亚新住民相关的展览，那我也把自己放到越南去，就是我也去了越南，第一次去越南我就去两个月，然后就是在北越跟南越就各待一个月这样。我去的那个当下我就真的有感觉到他们的心情我在旅馆，然后当我要踏出门，虽然 我有去做一些访谈的时候有当地的地陪就翻译有陪我，可是在就是这个行程的中间，我自己想要走出门想要去一些附近逛一逛，我发现这些文字我都看不懂，寸步难行的那种感觉，我当下因为住了两个月，我当下就完全感受到说今天如果是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对、
所以你也会在那边开始想要找台湾小吃他们来的心情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对，可是刚刚我去的那时候可能台湾小吃在那边还没有很多，
还没有很多，对耶，因为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你等于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做填调，然后想说越南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来这边，结果你反而也在做你自己心境的填调，两边都做了，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好，那我要来拍比较大的电影，然后这个从零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在这十年的这个过程，就到徘徊年代的十年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不止我去越南或是我回来台湾，我看到了就是说新住民其实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其实在台湾现在很多新住民他们都已经突破了自己身上的那种标签或是先天的这种身份的限制，他们就开始比如说现在有人很多人在也在做创作，然后也有人在当 YouTuber， 然后在主持节目，然后甚至说当老师从政，在各行各业里面其实都有新住民 在里面，那我觉得说他们其实已经在改变，然后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不太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相对的这十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看到台湾的社会环境也在改变，对，就是这改变是双重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用一部长片的架构来让大家一方面就是关注到说新住民的过去跟现在，然后二方面其实也在这里也透过他们的眼光跟视角来看到台湾这个时代的变化。
的确你刚刚聊到这个二十年，因为刚刚一开始聊到说是1990年左右嘛，到现在其实已经30年了。
对啊，
就等于说 一开始来的新住民他们已经有第二代了，对不对？那些第二代可能就 也不算新住民了，他们已经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了。
哦，对对对，没有错。对啊，
对不对？
像有些我们有时候习惯讲新二代，可是有时候他们说我也是台二代啊，因为 我爸爸也是台湾人啊。对
对对对，你觉得这个里面，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因为这部电影像现在拍出来应该回头算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一个作品呢？
剧本的原型其实是在2014-15年开始动笔写的，然后因为在好像在2015年吧，那时候就是有得到优良剧本奖，对，那因为有得这个奖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我第一次投然后就有中，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好像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真的把这个文字把它转化成影像跟电影这样。
是，
那因为 我前面其实只拍过一部短片，我就跳长片，所以这个中间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就
是
因为它其实这个短片要跳长片的这个门槛还蛮大的。
对对，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徘徊年代的导演哦，张腾元袁导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哦。我想说下一段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想来认真的聊一下这一个徘徊年代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导演张腾元，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那我觉得创作是我们在面对分歧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来重新去连接所有陌生的人群，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去想象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袁导，我还蛮好奇徘徊年代这四个字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用这个电影的名称的？
其实在第一版的剧本它就叫徘徊年代，对，
OK、所以它在徘徊的是什么？
徘徊的、人也徘徊，然后时代也在徘徊
哦，是吗？
对，因为 我其实觉得徘徊这两个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现在脑海里面想象一下这两个字，其实它左边就是部首，就是赤部嘛，然后这个赤部其实它就是很多个人组合在一起的意思。那我觉得说哎，很像就台湾这座岛屿，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然后台湾是有世世代代不同的族群来到这座岛上所组成的。然后我觉得说哎，其实就很多人的相遇，那总是会伴随着一些互相的不适应，或是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磨合的过程，然后也会有一些大家共同命运的这种纠结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因为人的相遇所以会有这个徘徊的状态。可是同时如果我们把左边的这个部首把它遮起来的话，它其实右边是飞回、那这个飞回就是、其实我们 也会想要告别所有这些不安的年代，会想要告别这些过去、然后其实大家是希望说可以往更好的未来去往前看的，
是一群人不要回去了
对， 對， 對
这种概念，对不 对， 對。你是稍微聊一下这个整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电影，它的剧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呢？
这部电影很特别的部分是在整个故事的结构，因为我是采取用两段式的方式来拍这部电影的，就是它是由两段故事组成、然后第一段故事是在讲90年代，就是第一位女主角她跟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婆婆，就是淑芳阿姨演的婆婆，那她一家三口就是在台湾相见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看到他们这一家三口对于这个家的想象跟期待有所不一样，可是同时呢当他们很像在一个就是一个锅子里面在闷烧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但是其实外面的这个社会环境也已经在改变，那很多的这种天灾或者是说历史的这些事件，其实慢慢的就渗透到他们家里面来，去影响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然后第一段故事会看到说文慧这个90年代来到台湾的新住民女性，她是怎么样跟着这一些时代的演变，然后她的命运也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波折。但到了第二段故事就来到了现代，就是那个整个节奏啊跟气氛完全不一样，就是她其实是在都会里面出现了一个年轻世代新一代的都会女性的一个越南女生的形象，然后她的职业身份是一个征信社的一个探员。对，那他就是负责在处理，就是说哎、欸，这些跨国的婚姻家庭他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冲突也好或者是外遇的情况啊，他就是在出这些任务。那很有趣的是他其实在出任务的过程，他自己因为他偶然他看见了文慧，就是上一个女主角的故事，所以他很好奇说哎、欸，到底文慧在20年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他没有参与到的，因为他不曾经历过的这个台湾在那个时期到底又发生了哪些事情，等于他是一个侦探在出任务，可是他同时又在追寻文慧还有台湾的过去，他想要了解这一切。
是因为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欸，好像真的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就是你在讲的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有那一点点的刻板印象在，好像一个从国外来的一个新娘，然后嫁过来的，然后台湾的一个先生，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在里面，不管是家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暴力，可能会有一些言语上面的冲突。这个也是你的确在那个时候你听到的故事都是这个样子。
对啊，因为90年代也是我的童年啊，也是在我成长的过程，所以不管是身边的邻居或是说应该说长大以后真的是知道说新住民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就都会听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是把在很多人身上我看到听到的这些缩影，就是把它描写在故事中的这些人物。那其实不只是女主角，其实包含她的丈夫，就是这个台湾的男性或是婆婆，那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生活中的观察融入在里面。
如果说像你刚刚聊到说像女主角啦，然后婆婆啦，因为如果今天她不是新住民，其实在台湾这种婆媳关系的故事也非常非常多嘛，对不
对
而且她今天她刚好又是一个新住民，又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事情过来，就大家都可以想象说啊，这个冲突的确就是会发生在这里面这样。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像大家有人讲说哎、欸，好像第一段的故事看起来比较典型，那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因为确实台湾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不了解或是没有接触过这件事情，就是没有那么知道说他们比较辛苦的一面会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90年代这一段还是有必要把它拍出来，然后它跟后面的第二段故事来做一个对照，我觉得那个想象就会很立体这样。
对，尤其是你刚刚聊到这种人生地不熟，所以说你第一个就是连工作可能都会有点问题，
对，
所以你也很难有一个自己的工作，那这种在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你真的完全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的确它就是有一种不平等或是大家看待彼此的那种方式会不太一样。
对，但其实蛮有意思是他们可能本来自己在母国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工作能力是蛮强的，或是他是很、他其实是很能干的一个女性，然后可能就是也付出很多 的有办法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可是他来到台湾以后他可能反而好像不被期待说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对
对，那个不被期待，你聊不被期待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看这个部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算是婆婆嘛，就是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大家从头到尾都不认为她可以做任何事情。
对，但我觉得这婆婆其实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上面的那一种复杂，就是说其实这个婆婆因为从她在一些对话或是跟她媳妇之间，她因为我们片中有一段是长镜头，是淑芳阿姨讲出她的这个人生在片中的角色人生的经历，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
被欺负的，
而且 是一个个性独立的女性，就是说她其实也是想要搬出自己的家里面到外面去住什么的。对，可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她就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传统的包袱在身上，然后对下一代她反而有一个传统的期待在那边。
对， 从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等于2022年，再回头去看一个你刚刚说的第一段故事，这种二三十年前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脑中在想的事情是，哎，这些事情现在还在发生吗？
嗯，
就是因为你的第二段故事讲的是现代嘛，可是感觉好像第一段故事是不是也是在平行的也在发生，还是其实现在已经就比较不会了？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是让大家去看了这两个时代以后呢，很有趣的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不是确实台湾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二三十年，然后有很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往更好的发展，可是从这里面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些那种本质上的症结点啊，或是一些困扰我们的一些心理或是生存的状态，其实在这两个时代里面，它其实好像是在重复在发生的，对，
是
有一点宿命的感觉。
嗯，的确，今天你在讲解这个过去这个剧本在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确也是同时也在想说，好像即便是在现在，好像之前的那些事情也没有办法真的改变很多，但是的确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像我现在就是看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哎，那个是不是上个年代才会发生的，现在不会的，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么的绝对，可能也是会发生在这里面。
我觉得它就是可能就是转换成一种形式，就是它可能未必像以前说那种是好像有一种排斥或是什么歧视的那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其实没有人会故意想要去歧视人，因为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是对，就是我们都大部分其实对外地来的朋友其实都还蛮友善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隐形的，就是潜意识里面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点高低之分，然后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你们就是来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一些反而是这些隐形然后在模糊地带的事情啊，是需要在一点时间再去改变，而且是真的从心里面去接纳这一切，很平等的去看待，这样
是、嗯欸、我还蛮好奇，就是在整个剧本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故事其实是一个蛮以前的一个故事嘛、嗯、对，所以你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开始着手这个故事的？你是先从第二个故事开始在想第一个故事，还是从第一个故事开始想过来的？
坦白讲是先有第一段的故事的，对
okay,
因为那个毕竟是、okay. 其实那样的一个乡间生活的状态啊，或是包含说男主角钟明他是一个建筑工人，然后这一家三口在90年代那个状态，其实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些人物的原型，对、嗯、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我很熟悉的一种味道，然后我也很知道说这些人大家他们平常是怎么讲话怎么生活，会有冲突的点会在哪里对，所以我是其实是从90年代那一段开始的，然后后来是随着这个剧本的还有我讲说在现实中的这种观察跟变化，那我觉得说哎、欸，那我就是要再往后面再去延伸，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长片，如果说哎、欸，我又去做一件只是在重复的事情的话，就是在讲可能大部分已经知道的事情，那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有意思，对
对，不过你在剧本完成你在开始找角色的时候，
嗯，
好找吗？因为我自己的想象是说哎、欸，里面很多语言都要会讲、欸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同语言的人已经在台湾生根很久、嗯、这些演员也是蛮多的，
对，
你那时候有想过说哎、欸，我要去哪里找演员，或者是你脑中想象的原型要找谁、
嗯、
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比如说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员其实也越来越多，然后其实是不难找、嗯、但是我觉得是困难的是说要来演这部片，然后我们又是用长镜头这样 的风格来拍摄的，所以对演员来讲这是一个挑战，不是说跟他平常可能 演一些其他的影剧节目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女主角安妮阮安妮，她在台湾就是嫁到一个那个歌仔戏班，然后在 当家花旦这样，所以他其实是有舞台的这一种经验，而且他小时候是在越南的国家马戏团里面，所以他对这种
哇
他对那对他所以对这种台词走位他要怎么样去再呈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表演，他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去驾驭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找他、嗯、
他听到这故事的时候他会有感觉吗？他会觉得说哎、欸，那个的确是他身边朋友的故事、
欸、很有、欸、很有、欸、 我自己蛮感动的地方啦，就是当我自己闷着头去把这些剧本，然后把这些他们会遇到的遭遇啊情况把它写成文字，但我其实会担心说，哎，到底这个有没有写中这些新住民朋友他们自己真正的遭遇跟心情。哎，结果我们的这个片中包含第二位女主角秋恒，就是我剧本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都说，哎，这个有，哎，然后他们跟我说，导演你这哪一句台词啊对白啊，就是真的都有非常的打中我们的那个心理状态。这样
你自己会讲越南文吗？后来
我曾经学过一小阵子，大概学过半年的时间，可是那就是很基础很基础，现在已经差不多还了事。
因为你刚才描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因为你剧本应该是中文，然后让他们把它变成越南文嘛，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还是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就、
中文中文没那么厉害。中对 对, 對，但是我觉得有学过一点越南文还是有帮助，因为我会知道那个他那个语法的结构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后来我们请专业的翻译来协助我们把剧本把中文转换成越南文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可以提出来跟他讨论。对对对，还是有点帮助，
还是会有点帮助。如果那个片场里面，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讲越南文嘛，所以演员如果讲越南文，可能有一些只会讲中文的一些其他的技术组的人员可能就会就只能停在那个地方，
对对 对, 對，
但是没有办法看太多，
所以我们现场必须要有一个随行的翻译跟着我们在整个拍片的过程里面。对
，OK， 然后那个翻译要帮忙检查说他情绪有没有到吗？
情绪我来看，然后可是比如说像我在 monitor 前面，我在看画面，然后戴着耳机，然后那个翻译也会在旁边戴着耳机。对，然后我当然是看着里面的演出啊镜头这一些，然后他会跟我讲说演员的这一段他整个的表达是 OK 的这样子。
哇，欸，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很费工，
你还得去做这件事情。你刚刚有聊到就是使用长镜头去说这个故事，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哇，这个长镜头好像是一个有年代感，那个年代好像特别常用的一个镜头，你是为了想要呈现那个年代而特别去使用？
其实倒不是耶，是因为我自己对长镜头就有一种迷恋跟偏好。对，因为我很喜欢那一种比如说一场戏然后一颗镜头去完成三四分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去看到所有的角色，所有的人在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啊，然后情感情绪的流动，还有他们跟整个环境空间之间的这种变化，就是人啊跟环境都在说故事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长镜头会让大家有一种很强的临场感吧，就是当看着比如说不管是在室内还是户外，我们在看着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觉得好像我们就在那个现场，很像是进到这些人物他的生活一个片段，然后默默的在旁边在观看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是，哇，所以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挑战，就是说他们要在这里面的流动就是要非常的熟练，然后去面对这些，尤其1990年代那个年代的摆设啦、家具啦、灯啦，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对，在就是在时代的还原上面，是美术上也是要下功夫的。对，因为我们像很多比如说如果拍户外啊街景，那很不小心就会拍到穿帮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选景的时候，当然其实有很多没办法避开的，就其实是美术在现场要去做处理，就要把一些不符合时代的东西把它过滤掉。对，那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去打造或是建造出来的。
哇，你这样要技术上面要处理的面向还蛮多的。
对，而且还可以分享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四五月的时候拍的，就春天的时候拍的，那时候是疫情刚起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拍一些户外的景啊，远处的背景都会拍到有戴口罩的人出现。
你们是在哪里拍啊？最主要的
我们大概有将近七成的场景是在桃园，在桃园取景。对，因为我觉得桃园的地景地貌很丰富，对，就是你要拍 很比较现代的景也有，然后但保存了比较乡间的味道的地方也很多。
是，
然后另外有两三成就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样。
因为你刚才讲那个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然后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会曝光的人啊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所以在那一个年代的人在生活过程当中，其实在你们的那个房子啊或者是周遭的人啊， 那些人其实就是一个很乡下的设定，你也没有去想说，那个时候的设定他可能在大都市，没有，1990年代好像那些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
一方面是啦，二方面就是我觉得其实借由这个乡间的这种场景，因为他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片中可以看到这种一个乡间，但它其实也正在变化。比如说，男主角他在工地上班，他在盖一个新的大楼的那种感觉，可以看到说台湾的这种城乡的这种演变，慢慢乡下它也在演变成一个好像越来越多这种高楼房子在渐渐盖起来的一个过程，最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第二段故事，就是到完全来到一个现代的都会那种感觉。
不过你们在疫情时间拍的话，那个时候会有什么限制吗？因为等于说
限制，
刚好在一个
限制很多啊。那时候除了像我刚刚讲说背景出现有戴口罩的人，我们那个 take 就不能用，就得要重来。哦，那包含说其实在借场景都不容易，比如说片中有这种医院的场景啊，医院场景那当时完全都是不太能借的，对，因为医院都会有特殊的管控，然后像即便是一些民间私人的一些地方啊，其实也到开拍前几天有可能会临时被打枪，就是他可能自己在家里看新闻，然后屋主啊，就是他看得很可能有点担心，然后他后来就是临时可能说，我们不方便借，那我们的那个找场景的伙伴就很头痛，他赶快再去找备案这样子，
下一个。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哦，在那个里面，在那个期间拍摄真的是不容易。
对对对，但我觉得就是剧组大家很帮忙，因为我们就是在短短的21天里面拍完这部片，所以大家
哇这么短啊！
如果你现在看了完成的成品，你就觉得21天拍完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哇，这真的是很辛苦哎、欸！对，因为你们里面其实还蛮多那种就是天气的戏在里面。
就是真的靠天吃饭。
对，然后又要一直破坏房子，破坏这个，破坏那个，破坏东西好多。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剧组像美术组，他们都要事先的去把整个排程拍得非常的准。哦，我们拍到哪一场戏，然后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拍它，像你讲的，这边的房子必须破坏，他得先回来破坏房子，然后等我们隔天再回来拍那个地方这样。
我其实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还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是我会看到说像一开始的那女主角安妮啊，然后像淑芳阿姨啊，他们其实就是不同的语言在对戏。
对，
我的感觉是一个很不同语言的那种感觉。虽然他也是在讲国语啊，但是就是一下子讲了一下越南文，一下子讲了一下国语，然后彼此之间好像住在那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大家就是不同的语言一直在里面这样子穿杂来穿杂去这样子。在现场这些演员在对戏的时候，他们有去感受到那种不同语言的冲击吗？
我觉得其实不止演员，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剧组大家来讲都是一件很新鲜的感受，就你在拍整部片的过程里面，会一直听到很多的台语，然后很多的越南语，然后还有中文，就是在那边飞来飞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台湾现在 的那种感觉。对，就我们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现在就是多元混合的，我们有时候在街上啊，然后比如说在夜市逛街，但你突然经过一间越南餐厅或是美甲店，可能就会听到他们同乡之间就用越南语在那边交谈这样。对，但蛮有趣，就是像比如说淑芳阿姨跟安妮他们婆媳对坐在挑菜讲话的那一场戏，就是我们真实的安妮她其实是台语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歌仔戏，他其实台语比很多人都好，然后他都听得懂淑芳阿姨在讲什么，可是在戏中他却是要演一个他听不太懂，就是似有若无 的懂的那种程度这样子。
也是啊，因为淑芳阿姨也要偷听他讲越南电话、啊、所以
对，
不过那是真的听不懂
的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观众就是反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全知的角度，你透过字幕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原来这两边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表达一些事情。
哇，你提到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外国的电影，就美国的电影，他在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语言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故意就不翻译，就这样子停在那，然后所有人都懵了，在那边到底刚有时候还好长一段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你没有要这样整观众哦？
我当然是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那外片啦，就是外国电影，我觉得他那样子的处理，我觉得反而其实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其实不管是里面什么族群用了什么语言，其实都应该要把它呈现出来，
会比较好。 就是，但是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体会那个人当下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心情。
对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对对
对。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部片的。我最后我想请你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片子啊，《徘徊年代》在讲这种新住民的故事，这样子的题材，我自己的感觉在电视剧里面可能好像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在电影上面的确是比较少看到以这样子的题材为主题在做的。你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有特别想说你希望在这个时间点或是在这个时候，这部电影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什么样子的事情？不知道欸，可能在你拍之前就想过一次，写完剧本又想过一次，现在可能又要再想一次。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心情上我想要把它拍成长片，是像你讲的，可能台湾蛮多，像比如说我之前我的短片，就是后来也蛮多人做相关主题的短片，然后在电视剧里面也有一些，当然纪录片也蛮多的，可是我觉得在用剧情长片这样一个上院线的一个规格，很认真的去把这个主题然后结合台湾的时代去把它拍在一起， 我觉得它是一块空白，然后我很想要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历年的这种电影作品的这种脉络里面，我很想要留下一部这样的作品在那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想要把这一段过程把它写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讲是一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去体认到说，欸，其实二三十年来就是新住民，我们现在都讲同岛一命嘛，可是其实我们在整部片我们看九零年代到现在经过所有这些大风大浪风雨飘摇的时候，欸，新住民他们都在现场啊，就是他们都在这里啊，是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是把它分成他们跟我们，你们跟我们这样。对，但其实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在承担，然后他们也一起在这里在做出一些对环境有帮助的一些贡献，所以 我觉得是反过来是看到说，欸，他们都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就是走向一个越来越多元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大家可以把它就是朝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方向去走。对对，
真的，因为你刚聊到说这种新住民然后二十多年来的转变，
嗯，
可能或许现在不记录下来，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故事了，
嗯，
因为它又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样貌出现。 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焦点在这个片中真的不只是新住民，而是我觉得也是透过他们的眼光，然后好像有一点点距离的重新回头来看我们自己。对，就来发现说，哦，原来这三十年来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未来想要再克服再把它做得更好的。
我其实我还蛮好奇一件事，因为你刚聊到说你也去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影展，然后其他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一些类似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共鸣在这里面，你有收集到什么觉得有趣的 idea 在里面吗？
还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的播映的时候的反应就还蛮好的。对，然后其实很特别的现象是说，其实东南亚新住民啊，就这种婚姻移民，其实在亚洲最多的就是在韩国、日本跟台湾这三个地方。
哦，
对，所以每个地方就是刚好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东南亚的这个新住民，但是其实我过去很好奇啊，比如说，欸，好像我们很喜欢看韩国电影，它很强，但是我们其实在韩国电影里面其实很少看到新住民的角色，从来没有，但他人口其实非常多，跟我们台湾就是那个比例其实是都很高的。但其实我们从日本也蛮稀少的，就是我们其实边边角角都没有，欸，其实反而我们台湾的一些影剧作品里面都比较有去带到这样的面向，所以我觉得，欸，反而说，欸，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我们去拍出这样的题材，反而是一个好像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分享，然后所以在日本他们看到也觉得说，欸，对耶，他们好像意识到说，不管是这好像是一个他们熟悉又陌生的台湾，可是他们也同时去回头去关照他，哦，其实我们在日本的社会里面也蛮多的这样。
对，你的确提到一个，就是像我在日本也就是觉得说，这种多元的感觉不太一样，可能如果是在日本的大都市里面，你看到的外国人大部分还是以欧美人为主，对，但是的确在台北的街头里面就会接触到很多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 人，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在生活这样。
对对对，就是比较融合的比较紧密的那种感觉，这样比较不是说还在边边角落的那种感觉。
是是，欸，所以这部电影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是7月22号就上映了。
对对对，现在正在全台湾的戏院正在热映当中。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应该是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啦，在看它的时候的那种，不管是从心态啦或者是在思考这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可能会从头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哦，对，像比如说韩国的放映的时候，那边的策展人他也讲说，欸，看这部片其实让他重新在思考说，哦，什么是国族，什么是身份认同，然后这一种我们的这种世界的这种地方跟地方的这种边界它到底在哪里，这样。
是是，你最后我想好奇问一下袁导，你这部片做完之后，当然现在问好像有点太早，你有在思考说比方说你接下来你还会再继续做这样的题目吗？还是你有在想说从这几次的创作当中有想说，欸，还有什么样的题目是你想要挑战的？
我觉得我不太会去设限说我一定做什么，比如说像因为我前面短片拍这个题目，我现在长片拍这个，可能有些人说，哦，你就是拍这个主题的专业户，但是我是学电影的，所以我其实是只要是我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个适合的题材，我都可能会去尝试。所以比如说这个题材我也是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因为我真的去感受到它的变化，然后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才会去拍它这样。对，所以 对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酝酿。对
OK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徘徊年代的导演张腾元袁导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作品，然后一些创作的想法哦。那非常高兴他今天来。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在谈起新住民和新时代的故事时，我们有时候像个旁观者在旁边看着，但又会忽然忘记自己身在其中，其实也是一个参与者。袁导说徘徊这两个字就是一群人旁边一个飞又一个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一群人在十字路口左顾右盼，不知道要如何向前，其实就是因为已经知道了不会回头，所以才会有的犹豫吧。在创作时的徘徊，在人生阶段的徘徊，这不都是因为有点不确定道路但又不想回头的心情吗？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